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40讲。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看到这个千夫长已经成功解救了保罗啊，但是这时候保罗仍然在拘留当中，这个千夫长将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而这个星期我们将继续的来看这个千夫长怎么样要求犹太公会的人来协助调查，而保罗将如何进一步的来为自己申诉。马上的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2:30。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一讲的时候，保罗已经进一步的为自己的身份做了这个解释。他已经解释了他其实是这个罗马的公民，而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是在法律下有受到保障的。而且他也为自己申诉说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他并没有做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这些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千夫长这时候虽然可能已经没有用这个铁链来铐着这个保罗，因为毕竟他还没有定罪，但是他还是不能放保罗走。因为毕竟为什么呢？保罗在这个耶路撒冷这里，在这个圣殿这里引起了这么大的骚乱啊，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个搞了那么大事情的人这样子就放走，他必须要追根究底来调查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在这个调查工作当中，他就在这里要求了这个祭司长和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帮助他们来做这个调查啊，他就要在当中来做一些这个询问的这个工作啊。其中一个原因，除了这个是与犹太人的这些争议有关的话，那说不定在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争议当中，这个骚乱当中，是震惊了几乎耶路撒冷很多的这个犹太人。说不定在这些指控当中的时候，这个千夫长也看到这些犹太公会的人，这些祭司长也参与在当中，也说不定是这样。他知道诶，这些人其实也参与在带头的这些工作当中，说不定是这样，他也要求这些人来帮助或者协助他们的这个调查。23:1-2，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在首先23:1-2这里像以往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路加通常会以一种精简的方式带过当中的一些的叙事。所以在23章这里，说不定这个不是保罗唯一所讲的。在可能当中的时候已经有进行的一些审问。23:1，很明显的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我们要记得当初这些从亚该亚的这些犹太人对保罗的指控是什么？这一开始的控状是什么？这一开始的控状就是说，诶，保罗，你这个人就是践踏我们的律法，践踏圣殿，践踏犹太人的这个圣经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23:1这里，保罗很明显的他在这里是再次的驳斥这些的指控啊。他说他所做的并不是这些威胁到圣经或者威胁到圣殿或者威胁到犹太人的事情，而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神面前对得起良心的。而第二节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的人去打保罗的嘴。哇，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做法，就别人讲了你不喜欢听的话，你就一巴掌打他。我们看到这个很可能不是，应该是大祭司的应该有的操守，这个是黑社会老大通常有的这个操守。事实上我们从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提到了这个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在他的记载当中其实对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他有一些的记载，而他的对他的评价不是很好的。这个约瑟夫就记载这个亚拿尼亚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不好，不太好，而且这个人也相当的没有礼貌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约瑟夫的这个记载当中啊，我们说不定其实也和我们在23章这里看到的这种记载是很吻合的。3节，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首先23:3这里，保罗是因为被打所以他发脾气吗？还是他在这里是对大祭司和打他的人来宣告这个审判呢？让我们来看保罗说些什么。首先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 那这个粉饰的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粉饰的墙这句话可能是从这个以西结书这里出来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读完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在这里就只看一小段。以西结书三章第十到第十六节。这里是神接着先知所说的话。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你们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我们在这里就简短的来讲，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所要表达出的这个比喻是，当时候的有一些的假先知啊，他们就对这些百姓说，哦，平安，神是祝福你们的，神保佑你们的，你们是蒙福的。但是事实上，这些人是在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啊。但是这些的假先知啊，他们就没有把这个实话来告诉这些百姓，并没有诚实的责备他们的过错，没有诚实的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罪的，反正说平安，神祝福你们，你们不用担心啊，你们是蒙福的百姓。而在以西结书这里的时候，神就用这样子的比喻，他说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比喻就是好像你在建一座的墙壁，这个城墙或者这个墙壁是一个很烂的一个工程，是一个非常低素质的工程，随便的建起来很容易倒塌的啊。但是你怕别人看出来，那你怎么样呢？啊，就你建了这个很烂的墙壁的时候，很不稳固的墙壁的时候，你就在外面把它粉刷得很好啊，所以别人在外面的时候看不出来，哇，因为你粉刷得很好，别人说哇，这个看起来是做得很好啊，但是其实里面它内部的这个结构啊，却是一个不结实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不结实的这个墙壁啊，所以这句话所要表达出来的是。就是我们可想而知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豆腐渣工程，这些的或者是这是偷工减料的这个工程，这样子的工程是表里不一的。所以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一种的假冒为善。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称他做一个粉饰的墙的时候，就是他在外在来说是很敬虔的，他是一个大祭司，他有一个大祭司的风范，可能他穿着一个大祭司的袍，他有弦头上的敬虔，他有外表上的敬虔，但是他的里面是怎么样呢？他里面就像是一个倒塌的这个墙壁，他的人格是倒塌的，他的灵性是倒塌的，所以在这里讲述这样子的人的一种的这个假冒为善。所以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或者神要击打你，或者神要审判你啊，在这里是针对他这种假冒为善对他宣告审判。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责备他说，为什么保罗这样子责备他呢？为什么保罗这样子对他审判呢？在第三节下半段时候，保罗就说了这个原因，原因是因为你是用私刑来打我，是违背律法的。那这里所说的违背律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古代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滥用私刑的，那不是。如果你看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举其中一个例子，在利未记19章15节，这里讲到，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所以这是你看到，这是在旧约律法当中啊，是非常看重是什么呢？非常看重公平，非常看重公义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所对他的这个指出他所做的过错是什么呢？保罗所说，你为什么打我呢？你还没有开始审讯，你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什么样的指控，你根本没有办法指出我任何的罪过，但是你这时候就滥用你的权力，就先打了我一巴掌。所以保罗说，这样子是一种不公义的刑罚，你滥用了你作为一个审判官有的权力，执行出一个不公义的这个刑罚。所以我们在这里可想而知，这种的未审先判或者未审先罚，我们甚至可以从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当中，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的不公平，这是一种的不公义，这是一种的滥用私刑。所以在这里的时候，23章3节是很从保罗这整个用词当中，整个逻辑当中比较明显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发脾气有人打他，而是保罗是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些圣经的证据来对这个滥用神给他权柄 的这个罪名，保罗向这些人宣告神要给他的一个审判。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更进一步的说，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个预言，预言神将会击打亚拿尼亚，这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亚拿尼亚在这个主后我们已经说是66年67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被杀害了，他就被当时候的这个犹太人当中的分锐党给谋杀了。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祭司身为撒都该人，他是相当的偏向这个罗马帝国的政府的啊，所以你不要看他是犹太人，你不要看他是大祭司，你不要看他好像很受犹太人的爱戴但是其实那私底下其实他在这种政治上面，或者在贪污上面或者在政治的巴结上面，他都相当偏袒这个罗马政府的所以在主后60年代末的时候，犹太人的造反，第一次的犹太人的大起义将要开始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分锐党的人他们就非常看不顺眼这个大祭司，觉得他太过的偏袒罗马帝国政府，那他就被这些人谋杀了所以甚至有一些人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向他宣告审判，也是对他说了一个预言，说不定这个预言就这样子应验了在他身上。第四到第五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那首先我们来看这第四第五节的时候，其实这背后有相当多的讨论，就是保罗在这里他在讲一些什么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只把它简略成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个字面上似乎在讲保罗是在道歉对不起我刚才讲了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如果大祭司的话我是不会讲这样子的话对不起，我刚才太冲动的讲了这样子的话，冒犯了请你们原谅我所以第一个诠释是有人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道歉，但是今天有好些的解经家是比较倾向第二个可能性的，他们认为这个第一个可能性是不太可能的，是不太合理的我们先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如果是保罗在道歉的话是不太合理的。这第一个原因是保罗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大祭司是谁呢首先这一点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理由之一，就是保罗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大祭司是谁呢？更尤其现在不是在大庭广众有非常多的人的时候非常人群非常拥挤的时候，不是在这样子的场景，而是现在是在犹太公会的时候，甚至是在犹太公会的时候，保罗怎么可能不知道大祭司是谁？这个是似乎是有点难以置信的。那第二点我们在第四节说，这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你是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你是在羞辱他吗？你是在辱骂他吗？但是我们可以回到刚才我们的讨论当中，保罗是否是在辱骂大祭司呢？保罗是否是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羞辱他、辱骂他呢？那我们看到不是，这个人在还没有审讯、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之前，他就先滥用之刑打了这个人一巴掌。你很明显就知道这个大祭司是一个非常滥权、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这个人。所以当保罗这样指责他说，保罗是在辱骂他吗？当然不是。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保罗当然不会为这件事情道歉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辱骂那个人，他刚才所说的，他所指出的正确的，这个大祭司的确是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公平的来执行审判所以其实有好多的解经家其实不只是现代的解经家，甚至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开始，都比较倾向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好些解经家都认为第四到第五节这里保罗不是在道歉，保罗是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人。这个讽刺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如果用一种讽刺的方式的话，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他是大祭司吗？我没有想到大祭司原来会做出这么不公义的事情。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就是那位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呢？所以好些解经家认为保罗在这里是用这种讽刺的口气来回应这个人。这种讽刺的方式，我再做举个例子，假设如果我们要讽刺某位不好的警察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警察，我还以为他是个流氓呢，你看他审问的方式，你看他对待这个人的方式，我还以为他是个流氓呢，我还以为他是个小混混呢，我不知道他是个警察。 啊，所以可能我们明明知道他是一个警察，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说，但是他的言行操守根本就不像一个警察，像个小混混啊。或者可能如果我们要批判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牧师的时候，我们说啊，他是著名的大牧师吗？他还有教牧博士吗？那怎么这么简单的真理，这么简单的圣经道理他都不会？我还以为他只是个平信徒。所以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说，诶，可能我们明明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想啊，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人的水准那么低。啊，所以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用这样子的方式，装疯卖傻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人的时候，那首先第一点，他有一种讽刺的这个味道。啊，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原来会做这么不公义的事情呢。那第二点，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保罗想要用装疯卖傻的方式，不要跟这个人继续的争论下去。那为什么呢？你要记得，这时候这些全部人都是在协助这个千夫长的这个调查。那如果保罗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和这个人开始争论起来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他马上会对这个审查官、这个调查的官员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哇，这个人真的很会吵架。哇，这个人真的是一些的小事马上就能够和这些人的吵起来啊，所以他可能就会很快的就对保罗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啊，认为这个保罗真的是一个知识的人啊，这个是就会制造问题的人啊。说不定因为这些理由，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愿意再跟这个人纠缠。他知道这个站在旁边的人说，诶，你是辱骂大祭司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只会拍马屁了。这个人会什么真理？你这样子来打我的时候，很明显你就是一群的狗官勾结在一起，用这种私刑来对付我。所以保罗在知道他在这里没有必要再需要跟这些人争论，他只是用这种装疯卖傻的方式来讽刺这个人。而第二点的时候，这种方式也能够结束这个阶段的这样子的这种对话啊，避免和这个人纠缠下去的时候，反而连累了自己，反而在这个千夫长、这个调查官面前的时候，留下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第六到第九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啊，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就有这样子的策略，在他敌对的人当中了，制造了这样子的混乱。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更深入的讨论，其实保罗在这里的策略是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可能性，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保罗的这个脑袋里面。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推论出两个可能性，就是第一点，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啊，他曾经在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圈子当中是非常活跃的，以至于他非常的清楚，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清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这种的不和，这种的张力。啊，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这时候合伙在一起，可能在一个犹太公会当中他们常常需要工作，啊，但是可能保罗他自己知道这两党人当中，这两派的人呢，在他们中间是存着一点的这个不和的。而在这里的时候，他所做的可能就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他希望在他们当中引发出一些的争论。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可以引发出这些争论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要显示给这个调查官、这个千夫长看，诶，其实你看，当他们这样子吵闹的时候，其实不是我的问题，不是好像我的问题造成整个耶路撒冷的这种骚乱，不是，你看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吵架的，你看他们本身自己就是非常不和的，他们自己就能够吵起来了，不需要我在当中做什么麻烦，不需要我在当中挑起什么样的工作。你看他们在他们这个犹太人当中，不同的神学当中，他们都自己能够起很多争论，说不定保罗可能只是要基于这点来证实给这个调查官、这个千夫长看，你看这个其实是犹太人律法的东西，很乱的了，可我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我所以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的混乱、社会的安宁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可能保罗在这里其实他也不确定他真的能够造成这样子的这个骚乱，这个本来不是他想要做的啊。但是当他在这里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而他在这里说其实 你要简短的来说的话，我宣讲的是什么呢？我深深的相信，我宣讲的就是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他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呢？当他在讲到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的背景的时候，和他作为一个连法利赛人都能够认同的神学的时候，可能他的目的不是想要引起这个，首先不是要引起这个骚乱，说不定他想要做的也只是显示给千夫长，让他看到说，诶，其实，诶，你看很多法利赛人，他们都能够认同我所说的。可能他们不能够完全的认同我，可能他们不能够认同关于耶稣基督，可能他们不能够认同关于福音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信仰，但是我可能保罗只是要借此的来表现出，诶，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的异端，我也不是什么制造问题的人，而是我在这里其实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教义。所以保罗可能在这里只是要凸显出，诶，其实我在我们当中是有一些神学上面的这些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合一。但是，诶，有一部分你看他们也能够赞同我的，因为我也是法利赛人，我相信死人复活的这个道理，这些法利赛人都能够认同了。所以说不定保罗要在这里要显出，其实在当中的一个争论，不是具有政治性的，不是具不是扰乱社会的案例，它纯粹是律法上和神学上面的一些的问题。不论这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的这个策略是相当成功的。而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路加也告诉我们，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撒都该人我们之前我们在福音书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接触。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些撒都该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相当的了解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有非常多的这个写作都承传了下来。但是因为撒都该人本身在他们当中很多是这个祭司，很多是大祭司，所以他们的身份很多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是跟这个圣殿是绑在一起的。但是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时候，撒都该人的身份也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的这个地方。所以在之后的时候这个撒都该人的影响力就因为没有了圣殿他们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了，而他们也没有这些他们的写作他们的教导流传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对撒都该人的了解是相当少的。不像今天我们对法利赛人的了解是有非常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这个深入的。但是路加在这里简短的告诉我们说，撒都该人相信人没有复活，而他们所相信的很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罗马人或者希腊人的这种想法，就是当人死后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永恒的灵魂，他有一个永恒的不朽性，还是有这个灵魂存在，但是人就没有了身体了，人只是一个灵魂，就比较贴近像罗马人像希腊人这样子的这种神学的这个概念。而这里说他们相信没有天使鬼魂，很可能路加在这里讲的不是他们完全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其中一个差别是，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是有权柄的，对他们来说圣经就是摩西五经，没有其他的这些先知书之类的。但是其实当你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其实里面也仍然有记载这个天使的这个出现。所以在这里路加说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鬼魂的时候，可能不是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使，可能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程度是这个天使能够和人有这种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互动，这可能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当中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是在保罗的见证上面，因为保罗讲到他在这个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见到这个异象，天上就有个声音来向他说话，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是撒都该人不能够接受的，他们会认为说是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天使，但是这个天使应该不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工作的，可以以这样子的方式与人有这样子的接触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诶，什么天上有声音来对保罗讲话，什么天使？这个人是不是天使之类的，对他们来说这些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在法利赛人的神学当中这个是他们能够接受的。这里时候在这种神学上面的差异的时候就在他们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第九节下半部，有几个法利赛人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这是刚才就是像我们提到的所以在这里似乎他们其中的一个焦点是保罗曾经与一个 非人类的一个物体交谈过。这里二十三章九节下半部似乎很明显指的是保罗在大马士革当中的那个异象，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对他说话。所以法利赛人在有这时候就有一些的这个文士站起来也为保罗来这个辩护。他说其实这个异象其实讲到了也是有可能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相信有天使啦，有鬼魂啦，这些我们都相信的。所以如果真的有的话有什么好好奇的。所以哇他们就越演越烈的，就是还没有开始起来审讯保罗的时候，在他们当中就开始已经分裂了。第十节，那时候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所以在十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吵得几厉害，说不定只是小小的吵闹。但是我们这时候可想而知这个千夫长也是相当的怕。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时候他刚看在这个圣殿这里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一幕，这个骚乱，这个暴动是非常的大规模的。所以在当下的时候你可想啊，这个千夫长也是相当的害怕啊，他怕现在这些人这个小小的争吵演变成像昨天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他马上就结束了这一次的这时候不算是一个开庭审讯啊，但是他这时候马上结束了这次的活动啊，赶快把这个保罗拉了回去啊。所以你在这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至少在这一段的时候目前为止的情势对保罗来说是相当有利的。首先第一点，不只是保罗继续回到这个千夫长的保护当中，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如果他落在这个犹太公会的人手中 很可能是凶多吉少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他是以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在千夫长的这个权力之下受到保护，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那第二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千夫长这时候自己见证到，也许是这些人真的自己就吵了起来。他们现在在吵闹争吵的问题其实和保罗没有关系的。保罗自己都还没有开始来为自己做的一个辩护，他只是在开场牌的时候讲到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的神学，他看到这些人吵律法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可以吵得很激烈。所以这个千夫长这时候他心里也有一个算盘了，他知道其实这个保罗很可能也不是这个问题的开端，因为我看这些人自己吵都能够吵得非常的这个激烈了。所以至少在这里的时候整个案情来说对保罗是比较有利的。23章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23章11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马上就要想到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的信息。我们说你在这里看到原来当我们非常忠心的服侍神的时候，神就会保佑我们，神就会赐福给我们。我会说当我们看到经文就想要这样子解释的时候，这种是一种对经文错误的这个一种的诠释。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些人就很有趣的来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叫做抖音脑。什么叫抖音脑呢？可能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叫抖音，或者英文叫 TikTok。而在这个抖音当中呢，就让其中一种的这种娱乐模式变成非常的普及，非常的受欢迎。就是一种非常很短的一些的短片，一些很短的影片，很短的视频，可能只有30秒一分钟。这些的影片让人很容易上瘾，你很容易沉迷在当中。但是同时这些影片是非常短的。导致一个人没有办法当他看一些比较长一些长篇的东西的时候，一些比较长的内容的时候，他会没有耐心看下去，他会很容易的分心，他会缺乏专注力。他们就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说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人就有了这种抖音脑。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呢？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解经法的时候，可能我会借用这个词。我会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灵修脑。今天的我们常常有一些错误的灵修观，错误的释经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灵修脑。这种灵修脑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很多这种短篇的这些灵修，这些短篇的灵修通常都是用一种非常肤浅的方式来扭曲经文，想要从一些经文当中尽量带出一些的鼓励，一些的安慰，以至于我们看经文的时候马上就要想到这个经文可以怎么样的给我鼓励，可以怎么样劝勉我，让我更加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安慰。 而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诠释经文，我们在乎的不是这个经文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诶，这个经文可以怎样让我灵修，这个经文可以让我怎样得到这种心灵的温暖，心灵的这个安慰。我会说，当我们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灵修脑。我们不懂得好好的来看圣经，我们一直是想要在圣经当中来挖出某些的这些金句，某些的一些的材料可以温暖我们自己。而我会说，23章11节这里，我们不应该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这样子的经文。23章11节这里，这样子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一直的出现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这里在所做的强调，就是在使徒的事工当中，很多时候包括了是谁被拣选来执行这个事工，在这个事工当中应该去什么地方宣教，不应该去什么地方宣教，在这些事工当中他们是否会遭遇患难或者是得着保护，这每一步每一个阶段每一点都在神的引导，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一直这样子的说，有一些人认为这卷书不应该叫做使徒行传，其实相当有道理的。一个可能更精准的一个名字可以叫做圣灵行传，因为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圣灵的引导是怎么样密切的引导着使徒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后继续的来传扬福音，继续的来建立神的国度。这些经文看起来好像不是一直的在出现，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象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要出门远行的时候，我们会看着路牌，我们会看着路标，所以在这个高速公路旁边，我们都会看到这个路牌告诉我们这个目的地还有多少公里才要抵达，所以这个路牌不是每一分钟都会出现的，这个高速公路上没有那么多的路牌，而是可能你开车开了10分钟，可能你开了15分钟的时候，每一下子就有一个路牌，所以这个路牌不需要一直的出现，但是每当它出现的时候，就一直引导着整个路程，告诉你整个路程的方向。我会说使徒行传23章11节这里，这些的经文，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过了四五次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都是使徒行传的路牌，都是使徒行传的路标，他一直的在告诉我们使徒的事工，使徒的工作，甚至在他们事工当中他们的安全和危险都是紧紧的在神的手中，都是在紧紧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的确信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基督教事工的成功，这些基督教事工的广传不是人的成功，而是圣灵使用这些的使徒继续的建立神的国度，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没有撇弃我们像孤儿，而是继续的借着保惠师，继续借着圣灵引导着他的使徒，继续着他的工作。12到13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情起誓的有40多人啊。所以其实你看在这个时候这个审讯都还没有结束啊，所以保罗的审讯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些犹太人可能真的最后能告得成功，最后可能真的能够让保罗受到刑罚，这说不定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判保罗无罪释放啊。但是你看到这些人已经等不及了，他说不能够，我马上就要看到这个公理，我自己认为的这种公理行出来，我要替天行道哦，所以这些人说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啊。所以这些同心起誓，这些人起誓的时候是向谁起誓呢？就是对神起誓啊，在神面前起誓。所以你首先要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相当讽刺的地方，就是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讲到，在律法当中，在审讯当中是有公义的，而在律法当中也很清楚的讲到不可杀人，但是这些人却在神的面前起誓说，神啊帮助我们去杀掉这个人啊。所以这个圣经其实明明已经教导说不能够这样子的，但是这些人还宣称说，诶，神祈求你来帮助我这样子的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些人所做的是相当讽刺的啊。所以13节告诉我们，而这样子的这个阴谋当中啊， 是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的，不是一两个刺客哦，是这里有整40多个人了、所以这40多个刺客，你可以想象成已经是一个好像黑社会的斧头帮。哇，当他们看到保罗出来了，40几个人就可能拿着斧头上前去砍他。这整个就已经非常像黑社会的运作了。14到15节，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迟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装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那在这里，如果你是祭司长啊，你是牧师啊，你是教会的长老啊，你是教会的执事，有人来告诉你说，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子的阴谋，我们要刺杀保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哇，你当然要在那劝这些人，你不应该，不要这么做，这是违反律法的。但是这些祭司长长老还是什么，好好啊，我们就一起串谋，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14、15节的时候看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非常正确的。这个祭司长就是个粉饰的墙。这个祭司长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这个祭司长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跟黑社会老大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在这个看的这个黑社会电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哇，当这个黑社会老大被告上法庭的时候，在这个审讯期间的时候，他就要派人去杀掉这些人质，让这些人不能够出庭作证。所以你看到在这时候这个祭司长的操作跟这些黑社会老大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审讯台在当中，有可能我们会赢，但是我们不等了，现在我们就把他干掉。所以这个阴谋就已经定下来了。16到21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首先16到21节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些背景资料。首先这告诉我们保罗在耶路撒冷是有家人的，保罗的外甥在那里，这告诉我们保罗的家人其实也在耶路撒冷。这里也不一定说这个保罗的外甥他就是个基督徒，也不一定是。可能他的外甥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不论怎么样，你都作为一个家人，你都不希望你自己的家人被暗杀。所以这个外甥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这时候的这个年龄，这个外甥说不定是19、20几岁的一个成年人。就马上把这件事情来通知保罗。那这时候你有些人看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想，诶，为什么这个外甥和这些保罗怎么好像那么容易就能见面，又那么容易能够去见到这些千夫长。首先我们在这里要很重要的记得，这时候保罗他不是一个囚犯，保罗现在是被拘留，但是他没有被定罪，他只是被拘留来做协助调查。所以这一点你要很清楚的，你不要以为说，诶，保罗已经被定罪了，他是现在在坐牢呢，怎么坐牢能够那么容易的见人，那么容易的见到千夫长？他不是这样子，他被拘留，但是他现在是还没有被定罪的，他只是被拘留了。而且甚至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审问当中说，这个千夫长其实他心里也是很清楚，这很可能保罗根本是没有问题的，也说不定这个原因他也在这个拘留当中给了保罗比较大的这个自由。所以这件事的时候，就保罗就让这个外甥去通知了这个千夫长。22到24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我了。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害出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所以当这个千夫长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情报之后，当然要先下手为强。 他就首先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你已经告诉了我这件事情啊，不要泄露这个情报，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捷足先登，我才能够比他们快一步啊。所以在这时候千夫长就不等了，马上就召集了一个军队，一个小军队。所以在这时候有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所以200加70加200就有470个士兵了，一个小军队啊。所以你还记得这个斧头帮那40个刺客有多少个人吗？40个人啊。所以千夫长知道，有40个人，但是安全一点，这40个人我们用470个兵士来保护保罗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1:10的这个比率，40个刺客我们有470个士兵啊，除非你那40个人都是叶问能够一个打10个，不然的话我们470个啊已经算是一个相当安全的一个安排了。而今夜亥初就往凯撒利亚去，所以不等明天早上才出发了，现在今晚马上。亥初是什么时候呢？亥初就是晚上9点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古代人很少在夜晚会行走的，所以你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他不想冒这个风险了，不要再等到明天了，现在虽然是晚上，但是晚上的时候，晚上9点的时候马上就出发，470个这个士兵马上护送他往凯撒利亚去。凯撒利亚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这个相当多次了。这凯撒利亚在这叙利亚这里一个非常大的港口。这个凯撒利亚也是这个犹太的这个巡抚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有他的这个城堡，他在有那里有他的这个皇宫，还有这个城堡他能够居住的，所以他就要把他送到这个巡抚这里去。所以整个路程大概是95公里左右，大概是10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千夫长他也做了一个安排，他说这时候虽然是要押送保罗到那里去，但是预备一匹马来给他做，预备一匹牲口来给他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470个士兵还是被埋伏的话，因为现在情报说40个人，但是他可能也会有点担心，万一真的突然来了更多人的话，我们的士兵招架不住的话，我们也要有办法可以赶快的让保罗可以很快的离开。如果你按照普通一般的护送这样的走路的话，那有危险的话很难逃跑。所以这是比较特别一些，也特别预备一只马给保罗骑，真的有人追杀上来的时候还有可能可以逃走。当他做了这些安排的时候，就说护送他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而这个腓力斯将会是我们在下一章会更仔细来看的。这个巡抚腓力斯，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翻译，我们可以说他是总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职位。这个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当中有很多的省份，而在这个犹太当中就是一个省份。而这个犹太，这个整个犹太的巡抚或者整个犹太的总督啊，在这个时候就是腓力斯啊。我们知道这个腓力斯大概是主后52年还是53年左右的时候上位的啊，一直做到大概89年的时间，到主后59年到60年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总督是一个，我们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知道，他是在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期间，当他在位的这个期间有相当多暴力的镇压。当他做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巡抚的时候，他跟这个犹太人的关系是不太好的。很多时候他太过强调这个罗马人的主权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些暴力的方式去镇压这些犹太人。而这样子不止没有成功，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他这个做法不止没有成功，其实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而之后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就兴起了这样子的分锐党啊，这个分锐党就是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党派是比较激进的，他们想要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罗马帝国政府。而这个分锐党，这个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分锐党，这种激进的这种党派啊，其实就是在腓力斯在位期间所兴起来的一个党派。那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腓力斯在位期间，就常常以这种暴力的方式来镇压犹太人，其实在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反弹。25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所以在25节这里的时候讲到这个千夫长写了不只是一封信这是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法律上面的这个文件所以这个文件当他把这个嫌疑犯来交托给腓力斯的时候，他现在所做的文件就是要交代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这个文件之后对接下来的这个审讯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就是当可能这个检察署要控告某个人的时候，在背后一定首先要有这个调查警官的这个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甚至可能上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负责的这个警官他还需要给口供啊，所以你在这时候千夫长所写的这个文书啊，就是这类型的这样子的性质的。以至于它相当重要的，所以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的。我们在这下一段的时候就要看到，路加大略的记载这个法律文件当中写了什么事。26-30节，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想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啊，首先，所以在26节这里的时候，这个千夫长就介绍了他自己的名字，因为在这个公函当中，这个重要的文件当中，他需要介绍自己是谁，他叫做格老丢吕西亚。所以在这里其实就吕西亚是他自己的本名，但是在当时的人，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个罗马的公民的话，他们也会为自己取一个罗马的名字啊，所以格老丢是他的这个罗马的名字，罗马公民成为罗马公民的时候他取的名字啊，吕西亚是他自己的这个本名啊，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向他请安啊，所以27节的首先看到他把自己讲的是非常有效率，非常的有英勇的。他说：“哇，我看到这个犹太人被拿住，哇，他是罗马人呢、啊，我和兵丁马上下去救他。”哇，这时候真的讲的非常好听，但是中间的啊，差一点就是为还没有审讯的时候就要不小心打了一个罗马人，当中是很糗的这段他就没有讲出来。在这个他英勇的时机，他就把它记载下来了。啊，当然也是事实，但他讲的相当的简短啊，自己的丑事没有讲出来啊。他说：“我们就这个救了这个人。”那之后呢，我就带他下去到他们的公会去做这个调查，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啊。所以首先这个千夫长在这里提供了他自己的作为调查官他自己的口供，他的供证，我作为这个调查官调查的时候根本其实没有发现到什么罪名，这个只是他们神学之间的一种的辩论。而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可想而知路加为什么要把这封信的内容花了5节的经文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是我们也讲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也要借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作为一个历史的记载来告诉我们，你看现在有一个罗马的官员，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罗马的官员，而这个罗马的官员做见证说是什么呢，做见证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没有危害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没有威胁国家安全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是这个基督教信仰可能在神学上面与犹太教有一些的冲突，可能有时候与一些地方的当地的信仰有一些的冲突，但是这些都是宗教上面神学上面的冲突，但是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是没有造成任何安全上面的威胁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已经相隔了2000年，但是你可想而知，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第二世纪的基督徒、第三世纪的基督徒，当他们还活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是出于基督徒，而是出于一个非基督徒的见证，一个非基督徒的千夫长，一个调查官，他说我调查了这件事，发现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安全上面的问题，并没有任何的刑事罪，根本没有任何该绑该死的这个罪名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路加在他的这个记载当中啊，他也非常强调这种护教的这种工作，来捍卫基督教，说基督教并不是一个骚乱，并不是一个制造问题，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宗教。31-33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呢，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夜里赶路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距离从耶路撒冷到凯撒利亚大概要95公里100公里左右，所以一天的时间肯定是不能够赶到的啊，所以在半路的时候，他们就到达了一个安提帕底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休息了啊，所以虽然现在是在半路的路程啊，但是安提巴底是比较接近凯撒利亚的。其实他们现在在的这个领域已经是比较外邦人的这个领域了啊，所以在那里我们可以说，这安提巴底虽然只是在半路，但是已经比较不是犹太人的地盘了。在他们的这个评估来说，虽然我们只是走了半路，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算是已经脱离了这个危险，因为这里已经算不算是犹太人的这个地盘了。如果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真的要追杀上来的话，他们应该没有胆量，可以不敢追得那么远，追上来做这种刺杀的工作啊。所以在31节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放下戒心，但是他们真的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剩下的旅程就让马兵来护送，其他的士兵就回到耶路撒冷营楼那里去了。34到35节，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并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啊。所以首先这个腓力斯这个总督啊，或者这个巡抚，当他看了这个调查的这个文件的时候，他首先问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保罗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一省的人啊？所以这个首先问他的家乡在哪里，这其实是在古代罗马帝国当中，在做这个审讯当中，其实其中一个首先会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审问的这个官员呢，他首先要考虑的一点是，我要在这里审讯他呢，还是在他的家乡来审讯他啊？这个是在这个古代罗马的时候，他们常常首先要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审讯应该要在什么样的地方来进行，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应该把他送回到他原本的家乡去审问他啊？所以他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不只是一种的自我介绍，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审讯啊，通常他们第一要考虑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就说了，他是基利家的人啊。我们在这里要再解释一下，这个基利家不是一个家族啊，这个基利家是一个省份的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从大树来的啊，大树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大树这个城市就在基利加这个省份啊，就是在这个亚细亚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省份啊。所以这个巡抚就知道，哎，保罗是基利加的人。他想了一想，腓力斯还想还是不把你送回基利加了，就在凯撒利亚我们做这个审讯吧啊。为什么他有这个决定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看了这个文书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案件也未免太小了，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了 ，small case。这个初步的调查已经讲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严重的罪来的。这个巡抚看的时候，他也觉得可能没有必要把这个人送回去了。这种小案件，可能我们这里很快的解决就 close case， 就结束这个案件就可以了。啊，说不定这是他这样想的。第二点，可能他也知道告他的人是从耶路撒冷来啊，他说不定也想，如果把这个案件搬到基利家去，这时候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们要走多非常远的路程才能够到基利家去啊。等一下我遭到投诉的话，可能这些人会不开心，可能会投诉我啊，所以可能他也不要这样子的麻烦。所以可能基于这两个原因，他说，哎，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比较靠近，我们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那第二，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蛮小的一个案件，所以可能我们可能很快可以结束这个审讯，不需要那么麻烦啊。所以他想了一想之后，他说基利加审讯呢，还是在凯撒利亚审讯啊？看起来我们应该能够解决，就凯撒利亚审讯吧啊。所以这时候这个腓力斯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不在基利加，在凯撒利亚做审讯。在这一讲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很明显在这时候这个叙事还没有结束，而我们在下一章的时候将会继续的看到保罗要怎么样在这些控告他的人面前，在腓力斯这个总督面前来为自己申辩，来为自己的辩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了。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84.1%。而这三个礼拜下来，我们都一直看到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后，他有一连串的辩护，他在 圣殿当中对犹太人来做这个辩护，他在犹太公会面前来为自己做辩护。而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他将会在总督、在巡抚腓力斯的面前，这些犹太公会的人来对簿公堂。而保罗在那时候又会怎么样的来为自己申辩呢？这是我们在下一讲当中要一起来看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